那录之前呢，我跟老李先简单跟大家那个沟通个事情，就是我们那个群啊，那个群最近遭遇了一些不可抗的这个原因，那个群又重新建了一个新的群。如果呢大家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是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加到我们那个新的群里边的话，可以搜那个准风乐坛播客的首字母拼音 ZFYTBK， 然后加那个准风乐坛小助手，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新的群里边。也欢迎大家那个在群里边跟我们那个互动聊天啊。
嗯，对，我们的群炸了。
哎呀，别说这么直白嘛。
我也是第一次经历炸群这种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新奇的一个体验。就怪你们天天就聊一些就是不让聊的东西，好好的一个电影群，不多聊点影视相关的内容，成天聊一些这个不让聊的东西，非常的不好。
对，所以我们这个回归我们的文艺话题啊，回归我们的正题，我们这几次都是重点聊影视嘛，聊电影嘛，然后我们这个新群建了之后也是。这个大家都很规矩，目前看来啊，都很规矩，聊的话题都很正经，对，所以那个继续发扬啊，继续保持这个。对，我们这次直播也是跟耳光以及我们的电影疗养院一起做的这期喜马拉雅的直播，我们是准风乐坛啊，我是老朱，
我是老林，对，这期我们是要打算聊一下一个今年4月21号刚刚过世的导演。上海导演叫黄蜀芹，也是第四代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一个女性代表人物之一吧。对，我们也是怀着沉痛的心情来悼念一下黄蜀芹导演。他也是电影电视剧双栖的导演，所以而且有不少我们伴随着我们这个在90年代伴随着我们青春时代。少年时代、儿童时代的一些经典作品吧，比如说《围城》呀、《孽债》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聊一下黄蜀芹导演。
对，黄蜀芹导演的那个几部作品，因为他大部分是90年代拍的多一些，然后那个《人鬼情》电影，那个电影是88年的电影作品，然后《围城》是95年的那个电视剧，然后《孽债》
人鬼情是87年的，对。
87年的，对，所以呢，我们这一代的，就我跟老林都是80后嘛，我们80后看他的作品，可能首先接触的是《围城》和《孽债》，那个就是那个找爸爸那个电视剧，就是对上海的电影的上海的文化或者上海的历史的了解，可能那个《孽债》会更多一些，就是
对
那个知青文化，包括上海的那个方言文化。这些在《孽债》里边更多一些，所以那首歌也是小时候我们都很熟悉的一首那个主题曲，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妈，
对，留不住我的爸爸，对，
对，
然后那个、
留不住我的爸爸，
对，然后围城是应该围城我是很晚很晚才看的，应该上大学的时候才看的，那个电视剧，也是特意找来看的，因为当时。小说很火嘛，你上高中上大学都会被那个小说那个所谓围城那个概念吸引，而且钱钟书又是那个时候文化热的一个大家，就必须得看一部他的作品，那个围城是他作品里边最容易看懂的，
对，
所以
我觉得
肯定要看，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85、86年左右吧，所以就是围城是91年的一部电视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年纪相对可能更小一点，可能也对于围城这样的题材不感兴趣，但是到95年那个孽债的时候，已经开始会看电视剧了，已经开始会看动画片了。然后呢，父母可能那会儿都，当时那个孽债的收视率是非常高的，我据说我查了一下，达到了42%的这样的一个收视率，可以说是这个轰动一时、万人空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讲实话，小时候我是不太爱看的。因为我也看不太懂，包括那些知青背景，知青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不太明白。然后呢，可能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我至少对我来说，当时在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导演是谁，我也不会去关心说 这个《孽债》的导演是黄蜀芹，我们也都是到了很多年之后开始对影视剧感兴趣，再知道有黄蜀芹这样的一位导演，然后
是。
知道说原来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孽债》是他导演的，然后包括《围城》也是他导演的。但
对。
是讲实话，我在所谓的成为影迷、喜欢电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对于黄蜀芹导演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或者说特别的感情，想要去分析他，想要去研究他，或者说一定要把他的什么以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作品好好研究一下。至少在我看来，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觉得黄蜀芹是一个风格化特别强烈的那样的一类导演，不像第五代导演，像陈凯歌、
是，
张艺谋，然后田壮壮，他们就是风格特别鲜明，在视觉、造型等等的摄影各方面，能有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观感。但是黄蜀芹导演就一直都没觉得说他的作品跟我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关联，或者说能让我产生很强烈的共鸣，对，这个是以前的这个成为就是作为影迷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可能这2年我们再回头去看，不管是《孽债》也好，还是《人鬼情》也好，《围城》也好，可能会慢慢发现，能够品炸出其中的一些滋味出来。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时间上的错位吧。对，我们今天也
对，
是重点聊一下他的这3部。电视剧跟电影的代表作，首先是《人鬼情》，然后再来聊一下《围城》，然后再顺带再聊一下《孽债》。
对，
这3部作品是我们今天重点要主聊的内容。对，
对。然后在聊这个作品之前，我可以简要介绍一下黄蜀芹导演的一个简要的经历，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对电影了解，就是你喜欢看电影的话，包括喜欢看国产电影的话，其实，在我们这个年龄段接触到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平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几乎看不到，或者几乎很难了解到他的这个。如果不是因为这次22年4月份他的过世，媒体上有一些简要他的生平经历的话，可能更难了解他的生平。那恰好我手边有一本我非好多年前买的一本那个他自己的一个作品研究文集，叫《东边光影独好》，就是一本他的一个0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中间有介绍他写的他纪念他父亲，就是上海人艺的30多年的院长的一个。老院长了 就是属于沪上名流了，就是一个海归回来的一个老艺术家，叫黄佐临，也是戏剧界的前辈。然后纪念他父亲，以及写他自己的创作的整个经历的时候，才逐步的还原出来一个女性导演在80年代甚至更早之前开始，她的创作和人生经历是怎样的。简要的说，就是她作为一个就是所谓的沪上名流的这个。家庭出身，从小就耳濡目染，是接受的他父亲和一群剧作家在家里边排话剧啊，包括聊戏剧啊，甚至接待外国友人这样一个场面。他是家里的大女儿，他有三个女儿，就他们家有三个女儿，一个弟弟。所以呢，他的整个人生其实，你用现在的话说，其实是高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
对，
在他的
他
学
们家
识啊，在他的文化，
算是影视艺术世家吧。对，
对。
父亲
对，
黄佐临，然后他还有一个儿子叫郑大圣，
对，郑大圣，
对，他
他儿
导
子
演
也
过
是
生
拍了
戏
几
等
部
等
戏
的，
曲电影，
对。
对，所以呢，他是1959年上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然后他的同班同学有一个人，可能大家也熟，就是后来拍《大宅门》的那个郭宝
郭
昌，
宝昌。
是他的大学同学，那他们这一代，非常不凑巧，就是59年上的大学，那么将近62年、63年的时候毕业的话，就基本上
六
赶
四
上文
年
化大革
毕
命。
业的，
对，就
六
六四
四
年
年
赶
毕
上
业，
文化大革命，所以呢，
文化大革命到66年，
对，所以他基本上是毕业之后就相当于是，没有拍戏，就是62年分到了上影厂，但是很快就下乡了，就是在农村改造，然后直到，
在那个武器干校
对，
待了
武
五
器干
年。
校。而且好多那个像什么钱钟书他们也在武器干校，反正是各地武器干校吧，就是属于文化知识分子， 劳动改造的地方，然后在那待了将近十几年，11年、12年，反正时间非常长。然后70年代末才开始那个回到上海，进入到上影厂，就所谓恢复工作嘛。然后开始
46年制片厂恢复创作之后，他是64年就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参与一些这个社教片的一些拍摄工作。到76年是回到了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算是集体创作这种故事片。他的第一部集体创作故事片叫《连心吧》。然后到79年的时候是被谢晋导演选中，开始担任他的副导演，他的那个《啊摇篮》以及《天云山传奇》，他都是担任副导演，所以他跟谢晋也是有一个师承关系在里边的。对
对。对，所以他应该说他10年的浩荡叫文化浩劫时期，或者是那个社会浩劫时期，他自己是没有拍戏，而且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直到70年代末回到上海之后，开始参与到谢晋导演的剧组做执行导演，甚至做一些这个配合导演的工作。《天云山传奇》和《阿瑶兰》都是应该在中国电影史上也非常非常有名，而且是口碑也非常好的。在那个时代的一个作品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谢晋用他的话说，他从谢晋身上学到了非常多导演的工作的技巧和怎么成为一个好导演的这个素质吧。就这种所谓的厚积薄发，一直到他自己开始当导演，81年拍了《当代人》，那是一部相当于定制片，就是一个潇湘电影制片厂定制的一部作品。然后83年是王蒙小说改编的《青春万岁》，这部片子口碑还是非常好的。然后那个83年还有一部《童年的朋友》，86年是一部商业片叫《超国界行动》，这部片子票房很好，但是是一部特别明显的商业的这个诉求的电影。然后88年是一部《人鬼情》，也是上影厂
87年
对上影厂主投的一部，那个他自己个人风格比较明显的，而他自己的探索性质比较强的一部作品。那这部作品《人鬼情》也是后来被我们电影界的这个学术大拿戴锦华老师评为这个中国电影史上的这个唯一一部女性主义代表作品的这个电影。当然那个描述应该说的是90年代在他那个时间点上评价的。那到了93年是《画魂》。《画魂》这个电影其实很遗憾，就是他一方面是资金是有这个合资的，比如说有香港的，有这种他主演是巩俐嘛，然后他的监制是张艺谋，所以他的这个当时的巩俐已经演了张艺谋的几部大火的片子，拿了艺术上的很多的奖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他拍那个著名的中国旅法的女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平的这个电影，其实口碑和艺术价值在目前看来都不是特别高，那也有很多原因。那到了后期，他就是刚才说的，中间插了几部是90年《围城》啊，95年的《孽债》啊，
95年的《孽债》，
对，然后后边也有几部他的几部那个比较现代的作品，
包括99年有一部这个《上海沧桑》，
对。对，所以后边也有几部电影吧，就基本上
96年还有一部叫《我也有爸爸》。
对，所以基本的电影的那个拍摄的这个片目就这么多。我们刚才老林也介绍了，我们主要聊的是《人鬼情》电视剧《围城》和电视剧《虐待》这三个。
对，其实对于黄蜀芹导演，我就是自己这些天看一下他的一个基本的作品履历，你会发现他作为一个上海导演，他其实身上的一个上海标签其实是蛮明显的，虽然在那个《人鬼情》里面可能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吧，但是你包括他的电视剧《围城》，包括那个《孽债》，以及他的《上海沧桑》，然后《画魂》，其实他作为一个海派导演吧，他身上的那种上海标签，包括特别注重会使用上海的方言、上海话沪语，以及上海这片本土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发生的故事，以及30-40年代当年的那些知识分子的一些经历和遭遇吧。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还挺难得挺少见的，就是你能在一个 第四代导演身上发现有明显的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地域特性，或者说，他是一个就是上海，电视剧的一个发扬光大者，或者说上海这样的一个本土气息极为浓烈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导演，这个是她身上的一个还比较突出和明显的一个标签。对，那我们就可以，你说。
对，同时期的那个也有第四代，他们同时期第四代导演，比如像吴天明，他拍《老井》，也是张艺谋主演的《老井》，也是讲的是吴天明是西安那边的嘛，就是拍的也是西北文化这个风格。但是我很少见到有人评价说黄蜀芹导演是海派文化什么的，很少，就是感觉他还是一个在地域上有他自己的表达，但更重要是他。熟悉的文化，比如说他拍《围城》可能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就像他说的，他的爸爸黄佐临就是从跟方鸿渐那个
遭遇
同
非
一
常
批
相
同
似，
年同月从那个法国，比如说回一艘船，就是
他
几乎是那个时
对，
间点上一起回来的，
他父亲是从英国回来的嘛？他父
对。
亲那个黄佐临是留英的一个留学生，然后师从这个戏剧大师萧伯纳，就是家学非常的显赫啊。
对，他父亲那个挺有意思，他倒不是师从萧伯纳，他是给萧伯纳写了封信，他就评
对，
价萧伯纳的戏剧，说怎么，萧伯纳就回了，萧伯纳就鼓励这个来自亚洲的年轻人要努力学戏什么之类的，就是他父亲那个经历也非常有意思，但是好像没看到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介绍，就先不管了，我们就聊聊这个黄蜀芹导演的这个著名的《人鬼情》这部，代表着女性意识的。一个经典的或者叫国内的电影史上有挂得上号的一个经典作品吧，
对。《人鬼情》这部作品，其实我最早看到的也是我当年非常沉迷于，或者说特别这个对于戴锦华老师的写的相关的文，就是评论文章，
电影批
包
评，
括他对他的那个《雾中风景》呀，然后电影批评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书，我是翻来覆去看了好多遍，也是从戴锦华老师那边才得知有这么一位黄蜀芹导演。以及有这么一部《人鬼情》，就是戴老师对于《人鬼情》是极为推崇的。虽然我对戴老师非常的崇拜和喜欢，但是我也是一直没把《人鬼情》找来看一下，然后也是这两天才终于找机会把《人鬼情》给看了。然后戴老师评价《人鬼情》是说，它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这个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其实我在看这部这个《人鬼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尽管它的评价的这个语境是在90年代，为什么会说《人鬼情》是第一部女性电影，也是当时看来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啊？你看现，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维度上来说，我们肯定现在也有其他的女性电影，但是为什么在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人鬼情》会获得戴老师这么高的一个赞誉和评价，其实这个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好奇和疑问去看的这部《人鬼情》的，对。
对，其实我们只要读过戴老师那篇电影评论里边那篇对人鬼情女性意识解读的那个又理论化又很神秘的这种描述，不管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是拉康的理论去解读它里边几重的人物性格或者人物命题的，或者女性命题吧，这个身份命题。这些理论化的术语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说这电影一定会特别的深奥、特别的复杂，或者是特别的难以让现在的观众去理解。但是我跟你一样，也是最近才看的。我觉得电影本身跟理论家所梳理的那种核心的东西，可能有一些距离，就是电影和理论解读本身之间是有冲突或者是有距离的，那这也是我看电影的时候的感受，就是电影可能跟我想象中那种复杂的东西相比，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像从读戴锦华老师那个文章里边的感受的那种很复杂的、很意象化的、特别的抽象的或者特别的暧昧的那种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说，《人鬼情》也是在那个年代 让我觉得有反思的地方，或者让我有思考的地方。我觉得我先把我想到的几个点先简单说一下，我们再去捋这个电影到底讲了什么。就是一个思考，就是这个电影其实是在1987年上映的，它拍的是一个女武生吧，叫裴艳玲，她的一个生平。但是里那个原来小说是蒋子龙写的裴艳萍的生平，电影里边是叫秋云的这样一个女孩，从小到大30多年的人生从艺人生的经历。主要是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里边中间涉及到一个10年文革的这个情境。但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这个电影跟像《霸王别姬》一样的描述时代感特别强烈的艺人的艺术家的或者是旧时代艺人的那个电影差别非常大。它不是一个看起来不是一个写实性很强但是又对社会有强烈批判的一个电影作品。但是同时它又有很强的批判性。那中间有一个最大感受就是好像这个电影跟社会跟那个时代关系特别的远，但是跟某些人关系特别近，比如说跟男人的关系特别近，跟他的家庭的某些关系特别近，生父养父丈夫以及周围的这些那个戏班里边的那些艺人们关系特别近，就是这种感受是特别强烈的，就感觉他的格局好像很小，但是呢又觉得他的某一种格局又超出了那些只是以时代下的小人物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这种悲剧性的描述，那就是女性的觉醒这个部分或者女性意识这个部分，他的表现是在87年那个时代是有很鲜明特色的。对，这个是就是很就是在我看电影的时候很反差的一个感受，就是一方面觉得他没有那么理论化，甚至有些声音在有些意向层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觉得在那个时代上有这样一个女性意识它出现了，然后呢它到底是自觉自发的还是说它是无意识潜意识的。当然戴锦华老师的评论给人感觉是它是特别的有意识的，甚至说是有一些有意识的成分吧，但是他是后来采访的时候是说没有那么有意识，但是这是一种解读了，
对，对，戴老师说这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女性电影，我其实在想说什么叫女性电影，就是女性电影这个概念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和宽泛甚至是有点难以定义的一个概念，就是是不是女性导演的作品就是女性电影，或者说以女性主角以女性作为主角的电影就叫女性电影，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女性意识或者说女性的表达就算是女性电影，就是现在对于女性什么叫做女性电影会有越来越清晰的或者说有一些甚至是条条框框式的概念来规定你什么叫女性主义电影。但是我在看完黄蜀芹导演的这部人鬼情之后，我其实还挺惊讶或者挺讶异在那个时代会出现这么一部有在我看来是有清晰的女性意识由女性导演来指导并且设身处地的关怀关心女性命运，同时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女性主义表达。而这种女性主义表达在我看来戴老师也是提说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女性主义电影自觉的一部女性电影，它是一个从相对比较常识性的或者说从一个比较自然或者说从一个自身的一个经验去理解当时的中国女性的处境和命运来拍摄的这样的一部电影。我觉得是戴老师认为他是中国第一部或者说至少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评价是还是比较公允和客观的吧。对，
是包括他那个黄蜀芹导演自己也总结过，就是他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访问者，就是说在人鬼情里边的女性意识他的表达是他是知道要表达什么的，哪怕说你这个女性意识并不是后来我们从西方学到的女权主义理论化的女性意识， 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要表达的什么，就是分寸和他的主题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像后边说那个画魂，他后来拍那个画魂那个电影，他就说那个是同样的女人为主角，就是那个女画家潘玉良为主角，但是他不是女性电影，因为他是商业制作，而且他里边的女性角色是为男性的就是意识服务的。所以呢，这个他自己也很清楚，在那种商业作品里边，这种女性角色她的一个表达的那个分寸，或者说因为也有很多的掣肘吧，就是她最后也没有完成度特别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戴锦华在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说，像那个人鬼情这种在那个年代自发的去表达这种女性意识的这个话题的这个作品，其实跟八十年代整个氛围是格格不入的。然后他在商业上也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因为他很难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就是大部分甚至包括大部分观众啊，就是能理解到那个层面的认可。跟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很多女性主义的理论化洗礼过后的这个创作者的那个女性意识比，它是完全不一个维度的。对，所以那种自觉自发在电影里边随处出现，就是那几笔出现的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辛辣，我觉得在那个如果他这个女导演在拍的那个几个场景里面非常辛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小时候那个秋云在跟同伴打架的时候，然后那个躺在地上，这时候呢有一个光着屁股的小男孩，就村里边那种光屁股小男孩跑过来就问秋云说你是死了吗，然后那个秋云那小女孩翻过身，然后对着他说了一句说玩蛋去吧。然后说这话的时候，那个镜头对准的是小男孩的下体的那个镜头，因为那秋云是躺在地上的嘛，那个镜头的意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然后那个表达的意图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那个秋云刚刚被他特别友好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哥哥给抛弃了，因为周围的小男孩都说他是野种啊，就是把他给抛弃了，所以这种表达的意图在那个情节里边看似非常非常简单，但是针对性非常强，而且他的这个针对性的主题一直贯穿在他这个秋云这个角色跟不同的男性，他的父亲养父他的那个丈夫这些男性角色，甚至包括在剧院里边害他的某一个人某一个这个同事都有直接的这个对应甚至在那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他要扮演那个钟馗那个鬼的那个所谓的虚构空间虚拟空间里边戏剧空间里边戏曲空间里边那个钟馗的那个特色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就觉得88年87年那个时代，大家还是在文化热在那种特别狂热的这个文化复兴那个年代里边，突然有一个或者叫有一些是比较偏重社会批判的，就是偏重大社会批判。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关于政论片、政论纪录片的那种思潮，思考都是海洋文明，思考都是大格局的东西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女导演再去思考本质性的问题，就是她跳出了所谓的社会大悲剧这个命题，反映出了一个小悲剧命题。但是这个小悲剧命题在某种程度又是永恒的，就是女性的社会性的问题，女性的个体命运的问题。所以这个看的时候的确是非常有一些这个时空的这种交错感。
对对，你想想那个红高不是那个黄土地是84年的作品，然后红高粱是1988年的作品。其实在黄蜀芹拍那个人鬼情的时候，第五代导演已经开始这个逐渐崭露头角了。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对于女性议题的这样的一个探讨会被淹没在第五代导演对于各种的所谓的寻根也好，或者说很多对于这种家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些宏大命题的讨论当中，会被淹没在这样的一些声量和思潮当中吧。然后我看人鬼情之前是早就已经先看过戴锦华老师的这部这篇这个关于人鬼情的一个评论文章和分析文章，所以我之后我看完之后，我发现 我的所有的绝大多数的认知和理解，也完全没办法超出戴老师的这个对于人鬼情的分析和评论吧。对，它里边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还是相当认同的。他之所以说为什么这一部《人鬼情》是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就是在以往的不管是历史当中还是文学当中，女性的声音往往是被压抑的，然后，包括像欧洲文艺理论所提到的，像阁楼上的疯女人呀，然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女性是一个被囚禁或者说只能被沉默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戴老师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吧，叫花木兰式困境，就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一个女性的行动如何能被看见？她是需要成为一个男性，或者说她转变成为一个男性，她才能被人看到、被人发现。就是这个是很典型的，像花木兰这样的一个故事，她要替父从军，她要去这个伪装成一个男性，她的种种的行为才能被历史所看到，她才能被男性社会所主导的那种。帝王将相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历史所发现、所看到，但是当他这个回到，就是当他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又得重新回到一个女性身份和女性秩序当中去。我觉得这个是戴老师这个非常一针见血的点出了这个故事的一个核心表达，就是一个女人她想要被看到，她想要追求自己的事业，她想要在这个男性所主导的一个世界当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她要去扮演钟馗这样的一个男性形象，尽管她是在舞台上扮演这样的一个男性形象，她也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达到自己的一个自我救赎。我觉得这个点是她的一个女性主义表达非常核心的一个点，也是戴老师非常看重这个表达的一个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意义吧，对，这个是一个核心的点。然后，其实我在看那个《人鬼情》的时候，我在 B 站上大好就是好多弹幕都在刷说，哦，原来那个《霸王别姬》的很多的一些主题吧，就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会发现说，哎，这个故事的一些命题跟《霸王别姬》似乎非常的相似，就是《霸王别姬》当中程蝶衣这样的一个角色，她是需要经历过一个被阉割之后的一个过程，才能真正的成为虞姬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在《人鬼情》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就是前期秋云是有一个所谓的身份混乱或者说性别错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他一直被称为是假小子、疯小子这样的一个，就是性别定位。然后他前期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自我性别身份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很多人就会把这两个片子放在一起比较，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老卢对于《人鬼情》跟《霸王别姬》之间的一个关联有什么样的一个
对，
观点
我刚才也提到《霸王别姬》了，就是，
吗？
我们看《霸王别姬》的时候，会体会到旧时代艺术家们，就现在叫当年叫下三滥的艺人啊，就是下九流，他们的人生在大时代命运下的跌宕起伏。这种跌宕起伏，并不是说新时代他们的生活命运就更好，反而是说旧时代有旧时代他们的光环，有他们的痛苦；新时代有新时代他们新时代的痛苦和悲剧，那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人物命运的在时代浮沉下的一个展现。但是刚才提到人鬼情的时代性其实是被剥离的。我们看到他，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一开始出现这个电影的里边一个流浪戏班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都分不清那是哪一年的事儿，我都分不清这是49年的事儿还是48年的事儿还是解放后的事儿。然后等到了文革的时候，他只是提了一下文革的那个事情，但是很快
对，
就过
中
去了。
间
就，
就是相当于是时空过，就隐
对，
去了，避而不
对，
谈，
直接
然
隐
后
去
在
了，就一句话没交代。
只在之后说， 她为什么跟现在的这个丈夫结婚，也
对，
是因为说她当年怎么着名声不好，但是她
对对
这个文革时期，这个丈夫完全不嫌弃她，就跟她结
对，
婚了。对。
对，对，所以你看出这两部片子在描写人物，就是尤其是带这种传记型人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他对于这些人物的都是从小学艺怎么苦怎么难，怎么辛苦成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戏班的角儿，怎么能成角儿，怎么去那个一步登上喜剧舞台，都是这个过程。但是他们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人鬼情》里边，他的侧重点就在于当年那个假小子他是怎么成为假小子，以及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然后在这个成为的假小子的过程里边，有哪几个人影响到他？而且这些人都是男人，大部分都是男人。这些男人又怎么影响到他对于婚姻、对于自己的舞台事业的这种看法？尤其是他最后怎么走向演钟馗这条路？就这个整个的塑造的方式，其实它不完全是社会性的，就不完全是因为社会悲剧，比如说文革或者是某一些社会运动造成的结果，而是说它是一个女性自我的探索，女性自身的探索。它对应的人物，比如说《人鬼情》里边，秋云对应的人物可能就是程蝶衣嘛。但程蝶衣在那个环境里边，她的自觉性其实是相对比较弱的，她没有那种说我要对我的性别意识有特别特别明确的表达的部分。但是我们看到，程蝶衣依然是个很完整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她在情感层面跟她师哥的关系，跟她学艺的关系，就是差一天差一秒都不行的对艺术的那种真。那种坚持，这人物是很完整的，但是他不是以侧重写这种人物，或者侧重写程蝶衣为核心的这种心理来的变化来完成的。甚至说，《霸王别姬》的很多很多的情节，它是完美套住了这个关于性别意识的理论。他几乎每个，包括小豆子在那个唱错的时候。被那个锅嘴嚼嘴那个情节，对，那种
烟嘴，
阉割情节，对，那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性别意识的这种拍
我
法。
本是美娇娘，又不是男儿郎。
对，但是我们看《人鬼情》其实是非常朴素的，他没有在那种情节上花大量的笔墨去渲染，甚至说他也不符合大部分的，就是完整的那种性别理论去解读。他有他的这个特点，但是他不是理论化的。甚至说不是完整度特别高的，但是恰恰是这样，她作为那个黄舒婷作为一个女导演，她对于女性身份的认知，就放在了这个秋云这个人物成长的所有细节上面。刚才提到了有一场戏是她在那个公共厕所的时候，她大概是10岁左右一个小女孩表演完之后，去公共厕所被老大妈拉住拉出来说。臭小子，你跑公共厕所！然后那个秋云说：“我是女孩儿。”然后这时候围观的人就聚在一起了，一群男人说，一群那个丑恶的男人说：“谁能证明你是女孩？把衣服扒了，看看有没有，就知道你是女孩。”然后这时候有一个男人来帮他解了围，这个男人是省里来的一个武生的一个算是老师吧，然后非常那个长得很俊朗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后来
张
跟
老
他
师，
产生，对，张老师后来跟他产生了一段。师生恋，但是张老师其实有3个孩子，老婆
还
在
有
乡
名
下。
声优老婆，对。
对，那这种，他每次对男人有一点希望的时候，每次都被打碎的这种连贯性的这种描述，就是叙事情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创作者非常有意识的去塑造，当一个从小受着传统价值观长大的一个女孩，她开始渴望，比如说幸福、爱情、婚姻以及事业的时候。他是如何一步步被打碎的，绝望的，从小时候被他的小伙伴儿，男性的小哥哥给抛弃，被他的那个所谓的养父，那个所谓就真父亲，其实是他的那个跟他妈跑的那个男人，后来那个养他大的那个，李保田老师演那个角色是他的养父，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养父，对，所以这些角色。一步步的完成了他的所谓的剥离感，他一步步从那些男性角色的这个边缘开始剥离，直到他跟钟馗在最后一幕有一个非常叫什么非常虚实对话的那种情境，就是我嫁给了这个舞台，就是这个30多岁的 女演员在舞台上跟钟馗，跟他相当于也是他饰演的那个戏剧角色，有了一个命运的交代，叫我嫁给这个舞台，就是这种意识的这个表达，其实你放在现代的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它是非常的不先进的，
就显得有点陈旧，没有那么的有所谓的这种反抗性，或者说
对反抗性
非常强烈的自觉性，对。
对，你还想嫁男人，你还想嫁给谁？
对，
你还
我在，
嗯，
对，我在看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哎，他会不会有就是往《霸王别姬》那个方向去走？就是他真的产生很强烈的一个性别错乱，甚至是会往这个同性情感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呢？就是如果他跟《霸王别姬》非常相似的话，会不会有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女同电影的方向去变化了，但你会发现说，它整个电影其实根本就没有往那样的一个方向去推进，或者说有太多的笔墨放置在这样的一个话题身上。这个是它跟《霸王别姬》非常本质上的一个差别跟不同。它其实更多的是把一个可能原先在一个戏班文化、戏班环境之下一个假小子的一个女孩身上，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偏男性化的一个环境跟氛围之中，她会认为说，哎，其实我跟男孩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一次一次的经历和遭遇让她产生一个所谓的自觉意识，就是我是个女性，我是个女孩，我跟男人不同，就是这种震惊性体验。第一次是发生在他跟他童年的那个玩伴，他一开始以为他这个男人是可以保护他的，或者说我跟这些男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他母亲跟人这个私奔之后，他被一群男孩欺负，然后说你妈去找野男人了，然后他非常期待说这个男孩能帮助他。首先是他以为自己是融入到这个所谓的小男孩的群体当中去的，结果发现我不是。结果我期待说这个男孩跟我关系特别好的，他能不能帮助我？结果发现他当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办法对他伸出援手，甚至是加入他们，跟他们一块儿来欺负他的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为一个小男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开始幻灭了，然后再到之后一次一次的，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我觉得这虽然是一部女性电影，但是它里边的所有的这些男性形象是共同促成和改变了他的一个命运轨迹和人生的一个变化过程的，包括他进入到一个就是成为省里的这样的一个戏班之后，他去纠结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演武生？就是张老师一直告诉他，你应该去演武生，你是演武生的一个好苗子。但他一直被人认为是假小子嘛，所以他开始去尝试说，我要不要演一些女性角色？对，你会在想说，假如他是一个往同性方向，或者说性，就是对自己的自我性别意识有很强烈的怀疑的时候，这样的一部电影的话，你不太会去，他的剧情发展不应该是往这个方向，但是你会发现，哎，他真的跟那个张老师发生了情感，这个就是一个，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还是一，就是秋云这个角色，本质上骨子里还是一个女孩，她对于男性有幻想，她对于爱情有幻想，她对于婚姻有幻想，所以她为什么刚刚老吴跟我们都说她。如果放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语境之下，他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先锋，他的一个反抗性，他的一个反叛性没有那么强的原因，也就是说，他还是乖乖的想要去尝试走一条正常女性都应该，就是我打引号的所谓的正常女性该走的一个道路，结婚生子，然后养这个生儿育女这个。跟老公一起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些男人一一的，离他而去，或者说没有
让
办
他绝
法
望，
让他绝望。包括张老师也是说，哎，原本以为他可以跟张老师有一段感情，结果发现他有孩子，有老婆，然后张老师也 离他而去，甚至他那个所谓的父亲，其实在李保田老师在这个故事里边演的，相对是一个偏正面的角色吧，但是他
已经
也
很
是
正
一
面
个，
了，
对，
已
已
经
经
算
非
是，
常正面了，
对。
在他在剧团里面，这个被人欺负，他回到家里寻求父亲的安慰的时候，父亲非常那个决绝的要把他赶回去，就是那话跟《霸王别姬》里边的那个意思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您要想人后显贵，人前显贵，您必得人后受罪，就是你
得
得
成
成
角
全，
儿。
得对你得成角，成角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就都会顺的，对，类似这样的一个话。但是，哪怕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严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你最后发现说，哦，原来他不是他亲生父亲，他也不是他真正的父亲。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会有一点，就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这个亲生父亲，没有办法真正的成为他的身边的一个支柱，对。然后再包括后边的一个丈夫这的形象，这个形象其实就非常有意思了。这个形象是一个所谓的缺席的在场者，戴老师的一个经典咒
对，
语啊，就是缺席的在场者。你从头到尾没有发现，没有看到这个人的存在。就是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它的存在始终是作为一个压迫性的，或者说作为一种负面的影响一直存在。就是当孩子这个哭闹的时候，他也根本就不管，还在外面打麻将，然
对。
后欠了一屁股债，然后被追债人追到家里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负面的一个形象出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对。
对，而且她那个丈夫还评价她这个付出演戏这事儿，就说演男的吧太丑，演女的吧又不老实，就是在对家毫无贡献，然后又不带孩子，然后天天出去打牌，欠了屁股债，被追到这个自己家门口，这个男人从来没出现过，然后还对她事业指指点点，就是基本上她的婚姻也很不幸福。简单说就是她在。中年就是人到中年之后，事业一步步往上走的时候，他的婚姻依然不幸福，这个就很有这个代表性。就是虽然这个故事也是根据有人物原型改出来的，那个人物原型的经历跟这个秋云这个角色很像，或者心情很像，他都有这种孤独感啊，都有那种所谓的事业跟家庭这种两边所谓不平衡的这种孤独感。然后刚才提到说。那个这个天电影没有那么先锋，没有那么所谓女性主义。其实我现在也在想说，我们现在对于这类电影的期待，难道就一定要让它是同性恋才能够先锋、够犀利、够有女性话题吗？其实有时候在看《人鬼情》这种电影的时候，也是在想，我们是不是也在电影里边走的有点太飘了？其实到了《人鬼情》这种电影的那个话题上的时候。女主角秋云，她的作为一个朴素的女性的，对于婚姻也好，对爱情也好的向往，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被肯定、值得被欣赏的一个心愿吧，或者是心情吧。但是刚才塑造那几个男性角色是逐步的毁灭她这种心愿向往，也是塑造了一个整体上男性的所谓的权力关系也好，是社会结构也好，对于女性的，你可以叫压迫，你可以叫这个制约，对她的身份，对她的那个职业，对她的性别，都有一些社会性的这种制约。但是出路在哪？就是她一定得走向说我喜欢上一个女生，这个出路才是对的嘛？这个出路肯定是不对的，不一定是对的
对，
啊。
反正这个话题就。不深入探讨这个
对，
问题了，
所以
对。
其实为什么说这个点，就是，在那个88年那个时间，87、88年那个时间点上，文艺界对这部片子的评价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上影厂的，比如说那个厂长啊，这些人，我后来看他们的评论，对这部电影的造型、艺术构思和表达这些评价都非常好的，包括那个。中间有几段写到说那个，厂长说那个，电影其实拍的那个风格化是非常重要的，他对这部电影的风格化的这个表达是非常赞赏的，同时呢，好像这部电影在这个大众层面上的 这个反响几乎没有看到，就没有看到什么大众影响力的这种，除了我们学术界啊，戴锦华老师评价很高之外，好像大众对他的这个评价也没有什么那个什么。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你看这部电影，作为普通观众看这部电影，可能就觉得说，谁家不是这样的，谁不是这么过呢？对吧？你有什么可特殊呢？我们就让这个女性在这个困疚里边挣扎一下，然后看到她的命运的那个苦恼的这个一面。但是谁家不是这样呢？那又是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接受就好了，对吧？
嗯，
这个就是在那个年代下，大家跟现在这个时代看这部电影感受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为什么？
对，但
嗯，
对，但你会发现说，你在哪怕放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就是秋云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进步性或者说先锋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说，他其实是一个对于自我事业有非常强烈的执着追求的，就是他想演钟馗，他想在舞台上成为一个耀眼的明星也好，或者说他最后的一个自白是我嫁给了这个舞台，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宣言或者说女性意识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你哪怕放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它依然还是一个非常时代强音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对，其实最后我是想讨论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影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就是所谓的钟馗嫁妹这个戏曲，然后也是裴艳玲老师自己演的这样的一个钟馗的这个角色，在这个电影里面是不断的出现的，就是他最后这个故事会让你，其实他表现的挺明显，就是秋云就是钟馗，钟馗就是秋云，这两个人之间有点人戏不分了。然后当秋云遇到困境，当秋云遇到种种的一个人生的低谷和巨大的一个悲惨的事情的时候，钟馗这个形象总是会出现，他那个戏曲的那个部分也会出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你会在想说，为什么秋云一定要去演钟馗这个角色，或者说他为什么对于钟馗这样一个形象情有独钟，甚至是对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执念，说我想成为钟馗。对，这个其实我们看戴老师的文章里面，你也会发现说，为什么他会选取钟馗嫁妹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在于说，钟馗哪怕就是首先他是个极其丑陋的男人，他是介于人跟鬼之间，他是一个杀鬼的一个鬼力，然后呢相貌极其丑陋，他没有说能让女主会对钟馗这个人产生一种情欲上的一个投射，同时女主对于钟馗这个投射就在于说，钟馗哪怕成了一个鬼差，他心心念念想要做的事情也是说，我怎么把我这个妹妹安顿好了，他要把她嫁给一个知书达理明理的书生，他想要把这个妹妹的后半生，这个妹妹的幸福给安顿好，这样的一个诉求吧，就是这种诉求其实是有一点想要去获得一个好哥哥这样的一个父兄，就是长兄为父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缺位，就是在他的人生遭遇当中，不管是小时候遇到的那个男孩，还是之后遇到的那个张老师，还是自己的父亲，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替他安置他的一个未来的幸福生活，有一个可以保护他，处处体贴他，为他的幸福生活着想，为他去安排人生的一个情感的种种的一个慰藉和安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他生活中是缺位的，因此他在这个钟馗嫁妹的这个故事里面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钟馗的好哥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会替女性会替自己的一个亲属的女性去安顿她的后半生的幸福，安顿她的一个未来的幸福生活，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秋云对于钟馗有那么强烈的执念，她对于钟馗嫁妹这个故事有这么强烈的执念。对，这个我觉得我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个故事，你会发现为什么她会 一直出现钟馗这个角色，以及钟馗嫁妹这个戏的桥段不断的穿插在以一种非常风格化的戏的，甚至有点表现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穿插在这个故事的这个不同的段落里边，对。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觉得说这个电影的批判性也没有那么强嘛。我就是刚才说的批判也没那么强，就是说秋云在她的幻想的这个情境里边，她的期待的拯救者依然是一个男人，只不过是这个钟馗这样一个准男人，就是有点是那种人鬼合一的那种男人。然后在电影
对，
里边，
但我觉得有一个点就在于说，你不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个故事的所谓的批判性。就是首先，它的这种先锋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它的现实感和真实性，或者说对于当时当刻的普遍的中国女性的内在心理的把握，它是要比所谓的我们之后的很多的所谓的女性主义电影要更深入和更真切、更真实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其次，你说他是所谓的他的一个所谓的最终的拯救者是一个男性，但是这个男性本身是一个幻想中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真正存在的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男性。他对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男性都极度失望。当他这种失望被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向想象中去寻求，而他所谓的寻求方式是，我要在舞台上成为钟馗，就是我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父兄的形象，我就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一个父兄形象。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他的女性意识，或者说他的一个女性表达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批判性的力度在哪里？对。
对，我觉得有一场戏，是我看的时候是挺有感触的，就是他那个多年之后功成名就之后要回乡演出，他爸爸就李保田演那个爸爸要花了毕生积蓄大请宴席，然后请他们那个剧组吧，就团队，就是那个戏班吃饭。等他们那个酒后散去，很多人都离开之后，只剩下他们父女俩。他们俩人就在烛光之中，然后在那个残羹冷炙之下，然后一边喝着酒，一边去聊钟馗嫁妹这出戏嘛，就是其实聊的还是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说那个明天要不他爹以前演过钟馗，他说要不你来演钟馗，我来演妹妹，钟馗嫁妹嘛，然后他爹就那时候已经喝醉了，就用了一些这种，就李保田老师的演技真是非常非常好，就是用了一些。醉意，然后开始就是他一边把那些蜡烛一一熄灭，一边说：“这是个讨厌鬼，这是个胆小鬼，我是钟馗，我要把这些鬼全都消灭干净。”然后呢，这个秋云这个角色就是期待是说，那钟馗除了捉鬼之外，他最大的使命其实是他想把妹妹嫁出去，就在这种聊天之中，把他们所谓的钟馗嫁妹这个主题置换了一下。那个命题，这场戏里边有母有父女情，然后有非常好的这种情感在那种这里边去铺垫，但是忽然又转了一笔，就是当这段戏演完之后，来了一个接生婆，接生婆跟那个秋云就说：“哎呀，那个你小时候出生的时候，我是你的接生婆，你接生的时候，你爸在外边可着急了，然后一直想着是个儿子，结果后来是个女儿，就这个点又。”拐回去了，又讽刺性的展示出来说，其实女性命运在那个年代里边，在她的身上其实一直有一个宿命，就是因为她是个女的，就是这种，哪怕在那个刚刚温情那一场戏，父女情出来之后，依然有这种残酷的女性命题的部分出来。我觉得这些都非常，看起来现在觉得很简单啊，但是在那个年代有这种意识，有这种表达，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个电影里边。
对，那我这边我们今天关于女鬼情的讨论就，先到这里吧。老卢还有什么别的要补
好，
充
我们就估计好多人都没看过，反正也聊起来，估计好多人也云里雾里听的啊。不过没
对，
关
其
系，
实我
如
觉
果
得
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那个，对，找一下电影看一下。然后那个，丹顶华老师那篇文章呢，也有点这个。 似懂非懂没关系，你看一下那个描述的这个逻辑，对解读这部电影可能更有帮助一些。嗯
嗯，对。
那我们就聊聊重头的这部《围城》。
对，聊聊《围城》吧，1991年的这部电视剧。
嗯，
然后我在看相关资料，就是其实当时这个钱钟书老师是不是很愿意来改《围城》的？就是很多其他的地方的电视台都想要去拍《围城》，但是一一都被钱钟书老师给拒绝了。为什么黄蜀芹能拍《围城》呢？这就要提到这个黄佐临老师了。黄佐临老师其实在当年孤岛时期啊，上海那个沦陷，然后呢，当时钱家当时也是这个生活拮据嘛，他在这个孤岛里租界里面写《围城》，也是有点想要改善生活，写一些这种相对比较流行的、比较有娱乐性的小说来改善一下生活。然后当时呢，黄佐临导演就导了两部是由这个杨绛老师编剧的戏剧作品，然后拍完之后呢，就把这个稿费给结了，也算是在当时他们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解了一下他们的燃眉之急。于是呢，到了这个90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末的时候，黄蜀芹在这个电影圈、导演圈想要拍《围城》的时候呢，就让他的父亲黄佐临给钱钟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说他女儿想要拍《围城》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有了当时他们这样的一个之前早年的这样的一个交集吧，或者说欠了一个小人情，于是呢，钱钟书就把这个《围城》给了黄蜀芹来进行改编。对，有这么一段小轶事吧。对，
对，说明这个《围城》这部作品呢，可能大家都垂涎，但是，这钱钟书老爷子就比较倔强，就觉得可能就拍不好嘛，就有点像村上春树老师，对吧？就拍不好，那就算了，别拍了。但是这个事实证明，《围城》也是迄今为止，也就这一部电他的那个小说吧，就是拍的唯一的版本，而且也是大腕云集。然后拍的也非常精彩，尤其我们现在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看的话也非常精彩。年轻时候不懂事，看的时候觉得也就图个热闹，你现在看觉得里边那些陈道明老师，然后这些英达这些角色在里边的拿捏那个分寸，以及围城小说里边的金句，那些著名的典故，文人们在沙龙里边那种搔首弄姿，那种追求爱情的那种姿态，其实非常有趣味，而且非常特别。如果你放在这个整个大的文学创作以及影视创作这个洪流之中的话，你会发现《围城》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作品。一方面是就像老郑说，他写的时候，就是陈钟书老师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穷困潦倒想要挣点稿费的状态，但是呢以钱钟书老爷子他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学识和视角，他想写的作品娱乐化程度有多高，或者怎么娱乐化，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但是他把讽刺知识分子、讽刺小知识分子吧，这种趣味、这种调侃的语境，写得惟妙惟肖，而且成为一个在80年代之后成为文化热的一个，算是一个主力干将吧，就是钱钟书作为一个主力干将。然后我想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围城》在90年代、80年代突然爆火，且一直火到现在？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重新看，我觉得它是里边唯一没有写左翼作家的这个著名作品，就或者不是唯一，就是张爱玲他们也不写啊，对吧？那个谁也不写，
对，
就是
这个也是文学史上的一段所谓的一个重新被发掘出来的文学经典嘛。其实在新时期，就是之前那个包括围城在内，包括张爱玲在内，在我们的传统的文学史上是不被重视的，就是绝大多数的作家都在，就尤其是左翼作家都在写民族救亡，在写这种救国啊，或者说这个民族危难之际振臂一呼，然后怎么这个团结一致抵抗外敌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你 《围城》写的是上海知识分子的那些小圈子里面的男欢女爱，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非常这种雅痞的、非常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显然是不太符合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的。同时，作为我们建国之后在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之下，也是不会太被重视的。但是，应该是夏志清他们在重新梳理文学史的时候，再度发掘了像围城、像张爱玲等等，把他们重新这个请进了所谓的文学史的这样的一个谱系当中。你会发现说，你再重新回头去看早年间像茅盾呀、郭沫若呀等等这样的一些
郭
作
老
品，
毛
放在现，
八路槽嘛，
对对对，这些东
你
西
的
放
文
在
学史。
今天可能你年轻人都已经不太爱读了，但是像张爱玲、像钱钟书他们的一些作品放在今天依旧会受到年轻人的喜欢，就他们的文学魅力其实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于当下的年轻人的一个吸引力也依然非常还是非常强。但是有一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我在看《围城》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围城》不是很好改，它的情节性没有那么强，同时呢，它最大的亮点或者说最突出的一些魅力在于说，它抖机很多抖机灵的词儿，很多有趣的比喻，很多人物非常微妙的内心的心理描绘和展现，这个东西是它最精妙的、最有意思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很难被影像化的，或者说很难被影视化的。这是为什么《围城》这个东西难以被改编的一个巨大的难题。其实钱钟书自己也知道说，你要拍《围城》，我那些非常精炼的、非常巧妙的那些比喻，那些对于人物内心的一个刻画和描写，这些东西怎么表现？一旦表现出来，会不会看起来非常傻？对，这个是《围城》最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难点吧？对，然后这个黄蜀芹老师的这一部《围城》。我现在看的话，我会觉得这些东西，也依然有一些看起来有就是比较突兀的，或者说大量的外部的旁白来补充这样的一些，就是小说里面那些金句一定要保留呀，怎么保留呢？很多都只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外部旁白来表现这个，把这个里边的那些人物心理的描写的东西，用旁白的形式去体现出来。但是以当时的这个所谓的，表达手段吧，我觉得已经相对算是比较巧妙的，能够融合到这个故事当中去了。我觉得这个《围城》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的经典，或者放到现在依然能被记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说，他选的这些演员都是一些非常有表演实力的实力派演员，这个东西是能把原本小说里面的人物形象一下子能通过这些人物，或者说通过这些演员的表演，一下子跃然纸上，一下子有了一个非常就是形象化的、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人物出现在这个影视剧当中，成为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存在，包括像陈道明老师、英达老师，然后以及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知名度的葛优老师、吕丽萍，然后还有殷若晨、英达的父亲，然后还包括有一些这个导演，就是后来的一些著名导演，像吴贻弓老师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是参演了一个周经理这样的一个非常出彩的角色，还有张建亚演董斜川。还有这个沙叶新演的曹元朗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角色，我觉得这些演员给这个剧加了非常多的分数，尤其像那个陈道明老师，我们之后看他很多作品都会觉得，哎呀，陈老师是不是有点太端着了？或者说他演啥都像一个非常就是这种
特别正。
很。对，很正的，很有点做作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的那种感觉。但是，陈道明在这个里边非常少见、非常难得的演了一个有点没那么正经、有点油滑、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方鸿渐这个角色。 我觉得这个方鸿渐的角色是陈道明老师演的众多角色里边非常出彩的一个角色，跟他，对，跟他之后的戏路其实是还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
嗯，
色。
对，陈道明老师这个可以多说两句。我也是，看了这部电视剧，就是这次重新看这部电视剧之后，又回过头来想陈道明演的几乎所有的角色，跟这部都不一样。他的儒雅的气质和某一种深沉感，是他的中后期特别重要的特点。不管是演亲王，还是演这个
康熙，
文革里边，对，演康熙，演文革里边那个爸爸的那种角色，他有种很深沉感，很深沉、严肃又儒雅的某一种气质，他可以把他演得非常的恰如其分。但是，只有包括他最早最早一个，一个八个吧，里边也有他，一个和八个演一个八路军战士，也是那种很刻板的这种角色形象，甚至都不太有印象。就是只有在《围城》里边，他演了一个方鸿渐，这个方鸿渐又是一个跟他后期演的所有作品不太一样的角色，就是胆子有点小，有点懦弱，但是有点小机灵。就用小说里边那个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倒是不讨厌，就是全无用处，全无用处，就是也吃了一些软饭，也是有点懦弱的这种小人物，小知识分子吧。然后，陈道明的那种打扮啊，包括他的风格呀、语言风格呀，在电视剧里边，我觉得那种气质还是挺放松的，还是挺惟妙惟肖的。尤其是他追求谭晓芙和那个苏文婉的那对三角恋的那个情境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会心一笑。就是以前我和大学时候，我因为那时候年轻，没怎么谈过恋爱。我去读《围城》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个方鸿渐，他到底喜欢谁？他跟唐晓
他当
芙
然喜
是
欢
爱情，
唐晓芙了。
对他是喜欢唐晓芙，但是我觉得他跟那个苏小姐那段情感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就是没有把握的特别的那个，就是就是准确。但这次看，我觉得看的还是挺开心的。就是，苏小姐明显智商要比他高很多，就是她自己也把不住这样一个这个交际花，或者是这个有心腹很深的这个人，所以她有点躲着他，有点害怕他。所以她为什么电视剧第一集，她第二集还是第一集，她看到唐晓芙的时候，她就说：“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自然的人，一个没有任何这个矫饰的这种真人。”然后
第
她特
二
别喜
集
欢
的
这种，
结尾，
对，特别喜欢这种自然的这种感觉。这就特别符合一个，像方鸿渐这种角色的一个心理，但是那个，陈道明老师就把这种，小人物感演绎的特别的，真实。然后到了后来去，高中，去他们的那个乡下大学校里边去讲课，然后本来人家请他，校长请他，就是说你聊一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然后掌握这
西方
个。
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啊，对，掌握，反正就是大概意思是说，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但是最后要反过来提一下中国文化，其实也挺好的，要提提民族士气啥的。他上来就聊梅毒啊、鸦片啊，然后这个那个表演，那个一开始那个局促的劲儿，到后来在台上那种侃侃而谈，我觉得那个把握也非常好。说明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黄蜀芹导演在他的那个文集里边，其实说过，说我怎么去调教这些演员。他当时就说了一个词儿叫"七十二贤士"，就是说里边重要的角色大概有72个人，我怎么能让这些人在表演上能够，达到一个统一，甚至说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的演员接受的教育是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的教育，就是那种表演，有内心戏，有非常强的这种所谓的空间，然后去做这种城市化的某一种城市化的表演。但是他就说，我现在要追求一种直觉式的、感性的表演，你们就不要装深沉，不要装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忧伤、哀伤什么的都不要装，就是把你最真实的那个情感、直觉性的情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是好演员，不假。但是中国的好演员，身上带劲儿的、带话剧腔的人也非常非常多。你怎么把这些人都又有这种角色塑造感，又能很真实的融合在这个环境里边？所以这也是导演的一个功劳。就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好像演员们都发挥得很好，但是一方面也是导演 有他自己的诉求，有他自己的追求，然后也知道说我怎么去拿捏这些人物，包括方鸿渐也是，我这次看我觉得方鸿渐跟我之前想象中的，跟我之前印象里边那个人不太一样，就是我印象里边那个人就是买个贾文平，打脸充胖子，回来就要当博士，就回来自己就要很欣欣然的就要当一个博士。但是这次看电视剧的版本的时候，我就感觉他那个细微的情境就是，我又想满足父母这边的，甚至那个他所谓的
老丈人
对老丈人那边的要求，我又不想说我把这个博士这个文凭拿得特别的重，然后让大家觉得说我因为我是买来的嘛，我又不是打肿脸充胖子那种人，反倒跟那个英达演那个角色是不太一样，然后他在那个苏文婉面前那种姿态也是我调侃调侃这个调侃调侃那个，我谁都不当正形，然后我自己我也调侃我自己，就是但是他不是那种痞的调侃，反正这种气质就消减了他是一个那种特别软弱或者是特别油滑的那一面，他又没有很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整个气质的统一的这个部分，反正看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就是拿捏的那个劲儿，比现在好多这个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可能看的还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真的可以回头看看《围城》这个电视剧，也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啊，就是在你看的时候。
对，这部《围城》也是陈道明老师这个豆瓣评分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可见大家对于他的对9.3分嘛，对，可见他对于陈道明演的这个方鸿渐也是相当的认可的，当然也是钱钟书老师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演员能够非常出彩，因为钱钟书老师的这个文本其实给这些角色塑造的非常扎实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性格的一个抓手吧，对，本身就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本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啊。对，我现在重新再看《围城》的时候，因为《围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我在上高中开始读，然后再上大学，基本上每年都会拿出来看一遍，然后看一遍就会非常开心，总有一种看到自己命运
看到自己啊，对对对，
对看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刚刚我也提到说，你这人这个不讨厌，但是全无用处。当时看，但是看的时候就是哎，
聪明而软弱，聪明而软弱的人，
就是有一种如遭电击的感觉。
对，
但你现在再重新看《围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其实还挺大胆和尺度还挺大的，就是你会发现说现在不太可能去塑造方鸿渐这样的一个角色作为主角，因为他就是从一开头他在回来的那个游轮上就跟鲍小姐发生关系了，就是那个鲍小姐是一个
对男主角啊，
对，然后男主明确的知道对方有未婚夫的情况之下，鲍小姐赤裸裸的勾引他说哎，你跟我那个 fiance 跟我的未婚夫长得很像，然后小说里的那个原话就说哎，他说这话意思就是我可以履行丈夫的权利而不必履行跟他结婚的义务，对，就这种就是不可能现在有电视剧的主角是上来跟别的女人发生了一夜情，而且是明确知道对方有未婚妻这样的一个情有未婚夫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跟对方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主角，现在是不太可能会存在的，就是以现在的这个三观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这个彻彻底底是个渣男，你之后遇到的所有的女人都就是观众都不认可你能跟他有一个幸福的情感关系的发展，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之下这样的一个主角是可以成立的。然后我现在重新再看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会对苏文纨这个角色苏小姐这个角色是比较反感和排斥的，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有点卑鄙的女人，但是你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对苏文纨这个角色有越来越多的同情之理解吧，就是她在船上的时候小说里的那个原话是说他在原先在国外的时候对方鸿渐是不太看得上眼的，但是等他要回来就是读完博士所谓的女博士，就是这个所谓的对于女博士的黑这个点也是 我看了一下，也是
从哪
最
开
早
始
从
的？
对从《围城》里面开始的这个，以及这个就是方鸿渐父亲说的那一番宏论是说啊，那个嫁女当圣无家，但是
嗯，
娶妻必不若无家，就是你要嫁女
对。
儿要她胜过你，但是你要娶老婆呢，要她低你一个层次。然后女博士，所以说男大学生娶女高中生是正好的。然后女博士呢，实在是没，就是已经到顶了，只有洋人才能驾驭得了她。如果你要
嗯，
娶女博士呢，你至少得有个双料博士，你才能娶得上你这样的一个女博士。你会发现说，苏文纨这个角色，你尽管现在看起来会有一点就很有心机啊，处处这个算计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你现在重新再看，他对于方鸿渐确实是还挺上心的吧。就是尽管
对。
他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或者说为了找一个相对能门当户对、看着不讨厌的男人结婚，但是他对于方鸿渐你不可谓不上心，就是以。最开始就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方鸿渐在船上跟鲍小姐所发生的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但是当他回到上海之后，他觉得方鸿渐这人不错，他还想跟他交往，他可以不计前嫌，他可以既往不咎，还是想要去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这个点上来说，方鸿渐这个角色何德何能，能有苏文纨本身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的女博士，在国外什么
而且
英美，
方小姐，方小姐家还这个家
不少
世比
钱，
她要好很多，
对，
就是
家世还相当显赫，然
对
后还对你这个非常有好感，就是你现
对。
在重新再看，你会对苏文纨这样的一个角色有更多的好感度吧，或者说对这一类熟女有一种
你冷静。
更。对，有更亲切的一个感觉吧。这个是可能
嗯
是我也不仅是不只是对《围城》这个电视剧啊，或者说对于《围城》这个
嗯
小说，当我们不同的年岁再去看的时候，对于不同的人物会有一些新的认知和新的理解。这个是好的小
对
说能够
对，
长
苏
读
婉
长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苏婉这个角色，这个小说里边这个角色，包括剧里边这个角色，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钱钟书在写这种人物的时候，他对每个人的讽刺感都是恰到好处，他不会过分的去讽刺这种人物。但是你知道他有些点上会拿针刺那么一下。有一个点是，当那个苏文纨宣布订婚的时候，
对，跟曹元朗嘛。
他跟陶元朗他在那弹琴，然后陶元朗就过来了，他未婚夫嘛，就已经宣布订婚了，所以这事儿可能就已经定了。然后这时候苏文纨说了一句那个赵新梅这个时候应该会很痛苦吧？就是知道我们订婚的消息，赵新梅应该会很痛苦吧？然后曹元朗就说：“哎呀，他也会找到属于他的幸福的。”然后他就愤愤就走开了。就是这一笔就写得非常的有趣。就是苏小姐在自己家办了很多的 party，办了很多的沙龙，然后结交名士，然后又遇上了那个她本来就看不上的曹元朗。那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这个赵新梅来追求他，他左右逢源，按理说就是，甚至说好多这个文艺圈的人就猜测，这个钱钟书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讽刺的是这个当年民国的名媛嘛，就是那个叫谁来着？徐志摩那个喜欢那个谁？就是，哎呀，忘了具体，忘了那个女的叫啥了，就是，
林徽因啊，
对，林徽因，对，讽刺的是她。
哦，林徽因跟钱钟书也是有一些这个小矛盾，他们
对，
当年好像住隔壁嘛。
对，所以这个你看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说，在这种所谓沙龙这个文艺圈的这个范围之内，好像追求爱情呀，包括左右逢源，女性啊，被不同男人追求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呢，在钱钟书的笔下，就用一些小讽刺，甚至有点小心酸，然后把这些爱情故事、婚姻故事都包在里边。 我一度在当年很早的时候在读《围城》的时候，就在想说，这部小说是应该当成什么小说看？当成一个恋爱小说看、婚姻小说看，还是什么小说看？就是我以为它是一个在封面上都会写到什么，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就结婚嘛，结婚就像围城，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里的人想出去，讽刺婚姻啊，对婚姻有很深刻的表达。但是我年轻时候读，我就没觉得这段婚姻有啥可深刻的表达呢，好像这个故事跟婚姻没啥特别大关系，倒是有几对恋爱关系还挺有意思的。我现在在看这个剧，我也觉得它好像是有很重要的恋爱故事，就是几对恋爱故事写得非常的主体。然后大时代的背景也在，包括法租界呀、上海租界啊这些，这个抗战啊这些背景都在这背后简单铺了一下。但是它重点写的是恋爱故事，然后和婚姻的几个选择的故事。然后，其实我后来再去仔细看这个剧的时候，包括这次仔细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在那个时代的点上，依然有几处妙笔，让你觉得那个时代的一些风味或者特色，哪怕没有写到左翼，也没有写到这种革命这种话题。比如说那个赵新梅和方鸿渐，因为这个苏小姐订婚，然后两人都很失意，然后觉得哎呀，咱俩都是同情嘛，就是同一个喜欢的人，但是就别人是同乡，我们是同一个什么追求的女孩，就
同
没
情
追求
人，
上。对，同情人，两个失恋人在那儿吵架喝酒，结果呢，那个他就说那个赵新梅是一个想当政客的人，他俩一起要去三流大学教书嘛，你想当政客，结果你去教书了，然后那个方鸿渐就说那个很多政客都是教书出身的啊，一来把握青年心理啊，就这是赵新梅说的，一来把握青年心理，二来培养自己的干部。哇塞，这句话一听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方鸿渐就说，过去那个愚民政策不让人受教育，现在呢是让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识字的人要上人的当，要上识字的人的当，识字的人呢要上印刷品的当，上广告上印刷品的当。你听听，啊，赵新梅就说，你听听，你看破了政治，看破了教育，看破了一切，我也看破了你。就是两个特别失意的人在聊着聊着聊情感，聊着聊着就开始聊这种小政客办大。小政客办教育还是大政客教书，这种有一点大的话题，但是他表达的那个意思又有点调侃，包括说那个所谓政客是教书出身的，一来把握青年心理，二来培养自己的干部，这话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在这次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个成年观众更适合的阅读的文本，和更能揣摩到里边很复杂多元的这个故事内核的部分，不只是恋爱关系、婚姻故事，还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小问题、大问题吧，它都有一些所谓的名言警句或者金句可以供你揣摩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当年觉得这个不过是一个很有趣的小说，现在可能看了看也觉得有点这个人生的况味出现了，
对，
这就是常读常新。
我现在重新在看《围城》，就是当年我就是为什么会对《围城》有那么强的感情，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自我代入会有一种小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感觉。他其实这整本书都是在想一个小知识分子他是如何去面对婚姻和爱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他。方鸿渐所面临的三个女性，就是以方鸿渐这样的一个，虽然留过洋，但是又有非常强的，就是被受传统教育所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男性，然后呢，他又留过学，他回来之后，他所渴望的对象。他会觉得苏文纨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有点太过心机，太过于有心机了。然后他想要一个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的、单纯的女孩作为他的一个理想伴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代表性的 中国知识分子男性的择偶观吧。就是他会觉得那种非常有心机的、看起来很成熟的、有太多自己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容易不好掌控，或者说容易这个难以驾驭。于是唐晓芙这样的一个女性，她会觉得是一个简单的，好像 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在上面画最美的图画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不知道，我不确定是属于知识分子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还是一个中国男性比较普遍的一个这个择偶心态。同时呢，他到最后他选择了跟孙柔嘉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孙柔嘉这个角色其实是 在这个故事里边有点像是，其实是一个比较没那么出彩，或者说没有有那么一点平平无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跟方鸿渐在一起，完全是利用了方鸿渐的一个同情心，就是在这一路几个人他们一路的旅程当中，只有这么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想要寻求保护，然后她这个有一种楚楚可怜的样子，但是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这个女孩所设计的，或者说她其实也是一个挺有心机的这样的一个女人。你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分子，你最终会被一个带有非常强的烟火气息的市，就是尽管受过教育，但是市井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给牢牢拿捏住。这个可能是大部分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男性最终的这个婚
命运，
姻命运归宿。这个东西是你会看完之后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哪怕你今天重新再去读《围城》，就是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对，我们还是说回这个《围城》这个电视剧本身吧，我们聊太多小说的这些内容。就是，我重新再看《围城》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除了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他们一路的这个旅程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就是你还挺少看到有一部电视剧是有一种公路片的这样的感觉。他们一路从这个上海出发，怎么着，一路经过像这个江西呀、鹰潭呀，然后像再进入到湖南长沙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吧。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我在前期看的时候会有一种说，它有点太过于漫画化的表现了。是那种漫画化的表现，是一种非常直露的讽刺和，甚至有点故意，就是故意有一点丑剧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场景，我看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有点过，就是 当方鸿渐在他们回到老家之后，他去做演讲的时候，当他说到像说梅毒就是这个杨梅疮，然后当时有一个女性的记录员，当时就是开始翻斗鸡眼，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那个年代喜欢使用的所谓的讽刺和漫画式的这种表现手法。我当时会觉得有一点太过了，就是可能跟《围城》的本身的这个气质没有那么完全的搭调。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表现手法。对，我不知道老卢看的时候，你现在重新再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有些节奏上的，或者说有一些表达上太过于直露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尽管小说里面的文本是非常知识分子化的一些语言和调侃方式，但是你放在现实环境当中，你会觉得会有人这么去说话吗？或者说，哪怕是知识分子阶层，很多非常知识分子趣味的一些这种。甚至是秦叔叔本是留洋回来的嘛，很多是非常英美小品式的，像什么毛姆式的那种京剧，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去使用的话，会有一点点那么有那么一点点违和感，太过于文绉绉，或者说太过于这种这个文人趣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在里边保留的非常多。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对。
所以你刚才提的那个演讲那个戏，我觉得翻白眼是一个反应，但是他大段的是讲梅毒跟这个鸦片那个事儿，包括他几次在沙龙里边几个人在那儿聊诗，谁写的诗好不好，然后这诗谁写的，然后谁给我题字儿这种，我说实话，不管是那时代的观众还是现在的观众看，都是曲高和寡的，就是没有观众特别有耐心说，我看你几个人在那儿聊这个事儿。聊的事儿还我不感兴趣，我觉得都算是曲高和寡的。但是他魅力在哪？他魅力在于，如果这个人物有意思， 如果你不是为了冲看着一个什么所谓甜宠啊，所谓的这种恋爱感特别强的戏去的，比如《金粉世家》这种的悲剧性的恋爱戏去的，那可能这个故事本身它有它的韵味，它有它的魅力。那这个魅力就建立在刚才提到的文人知识分子的这种期待上，就是你想看一个什么样的文人知识分子，你想看他们出什么样的丑也好，出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也好，然后对方鸿渐这个角色的理解上，你是同情他，你是认同他，还是你是可怜他，你是鄙视他，我觉得这是都构成了一个在观看的时候那种体验和反应。我其实这次看印象最深的反倒不是这种细节，而是里边有大量的直男的，现在看非常直男非常丑女的这个这叫什么语言，比如说几个男性在一起聊诗，然后有个诗人就说，就之前还在那个孙文婉的那个沙洞里边侃侃而谈恭迎女主人，反过身来几个男人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说，哎呀，女人都不会写诗，女人写的诗永远都是二等的，就这种言辞在我这次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刺耳，你知道吗？你多年之后你再去看这种话，你都以前觉得哎呀莞尔一笑，作为男生莞尔一笑说，哎，就是说的对，你现在你再去这个看这种言辞，你觉得非常的刺耳。
但你会发现，
时代
其实对那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所谓的知识分子男性知识分子其实是挺真实的呈现当时这种男性知识分子的真实的内心的一个想法，
是，
对，
是，所以那个话就是那个时代男性知识分子最典型的话，就是写诗这事儿肯定男的也比女的好啊，女的好是因为男的恭维她，就是这种，所以女性所谓的从民国初期开始，女性自主、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女性解放这条大的洪流之中。其实在钱钟书的小说里边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洪流的那个影子，哪怕像苏文纨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已经读了博士回来的，他依然用这种方式在博取比如说这个诗人的好感，博取那个方鸿渐的好感，然后试图让他喜欢他。就这种描述其实你放在那个时代环境里边，他跟这个所谓的主流思潮，我们现在主流思潮打引号，主流思潮其实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跟我们现在重新去的所谓的历史叙事来讲也是有点这个背道而驰的，就是，所以但是它恰恰证明了一种时代的这个可以叫时代的真实的映照的东西，就是关于刚才说的直男的话，关于这些女性在那个时候的婚姻自由婚姻选择的问题，以及她这个怎么跟方鸿渐，就是最后那个吕丽萍演那个角色怎么跟方鸿渐孙柔嘉怎么跟他们结婚，以及怎么使手段让他成为他的人。我甚至有时候现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每个女生都看一下，让我打破一下你对所谓读过书的人的那种崇拜，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在40年代30年代甚至解放之后很长时间里边都有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崇拜，就除了特殊时期啊，就有文化有知识，然后呢还是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那时候你中专毕业甚至是高中毕业你都算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然后这本书其实是某一种颠覆性的让你看到知识分子另外一面的那种书，然后你去打消一下你对知识分子的幻想，你打消一下你对所谓的小知识分子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魅力然后让你看到他们另外一面。对，我觉得这个书的魅力可能在那个年代要更足一点，在那个年代，
我觉得哪怕放在今天也依然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本。就是我其实想起来，我会想说钱钟书的这本《围城》会跟伍迪·艾伦很多电影的气质非常相似，就是伍迪·艾伦也是一个非常擅长自我调侃，或者说对于知识分子本身身上的一些弱点和丑陋的这部分非常一针见血，完全不留情面的进行批判。其实围城对于这种知识分子身上的这些弱点和这个丑陋的部分的揭露跟Woody Allen 的很多电影是有一些非常共通的一些地方，
尤其是喜欢在男女话题上再把这个部分调侃的更加深入一点可惜他就写了一部，对吧？这应该多写一写，
对，人家也志不在此
对， 那
关于《围
得
城》，
对《围城》，因为《围城》能聊的东西挺多的，但是而且涉及到钱钟书，又是一个我觉得钱钟书现在为止也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角色，但是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展开去聊他所谓争议性的部分啊，就是这也是我自己读书或者读中文系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感受，就是钱钟书在我们当年刚读书，比如说2000年左右，那时候还文化热余潮之下，他依然是一个神坛一样的角色。那个杂文集呀、什么的，那个管碎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有他的所谓的大师的那个气象啊。但是再过10年那就不一样了。再过10年，大家就是说他是大师吗？就开始质疑他，就是说你写的那些作品并不是一个规范的论文，或者是有所谓学术价值的那种很成体系的东西。你可能叫偶有金句吧，但是他是不是贡献了对学术界贡献了足够多的能量、足够多的东西？除了《围城》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这些探讨，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是更多元、更复杂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可能这些话题现在的观众可能也无所谓，就不感兴趣，对吧？对，这也是很正常的。
对，
对，我只是说，可能围绕着钱钟书，可能现在的那个当年文化热退潮之后，现在这个样貌，可能更加可亲一点吧，更加真实一点吧，相对来讲啊，或者说杨绛现在甚至他的某一些作品，洗澡呀、我们仨呀这种作品，在这些年，这个普及度这么高之后，我自己的感受其实可能杨绛的历史地位甚至有可能会比钱钟书更高，在一定程度
这
上，
个我觉得，这个不至于啊，就是哪怕
我
围
真的
城，
觉得，我真的觉得，我重新以我现在的以我现在看到的东西，对杨绛看到的他的小说和他对历史的认识。我重新在思考一个所谓的文学家，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应该做什么这个事儿上，我其实有一点更欣赏杨绛这个人，而不是更欣赏钱钟书这个人。这是我现在当时此时此刻的这个年龄段，此时此刻的这个心境的一个表达。但是未来是什么样，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此时此刻，我是的确如此的。对，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这个主要是杨绛老师活得比较久嘛，可
也不
以
是，我觉得这个
在后
跟，
来在之后会有很多更多的发生的东西，然后以及杨绛老师作为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会跟当下就是跟当下的女性思潮，以及所谓的很多大众对于民国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某一些想象，作为一个 大师的一个传承，到了现在会散发出更耀眼的一个魅力，但是无论从 学术水准来说，还是思想水准来说，在我看来，钱钟书还是非常这个一座丰碑式的一个存在。对，你如果
对对对，所以
有兴
这
趣，
个
我
就
们去
是，
看过，会看过管锥，去看一下管锥编，或者说看他其他的一些宋诗集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学术作品的话，你会发现，可能他的那一套就是学术方法，你会觉得很多原创性的东西没有那么强，它更多像是一个，脑子非常清楚，能够把古今中外他看到的东西信手拈来，放在同样的一个语境下，或者同样的维度下进行比较、进行分析。但是你说它是一个多么，就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分类啊，就是。不是我们学术界，所谓的学术界分类，
你
就
们
是
学
以
术
赛
界，
亚，对，以赛亚柏林，就是分了两类做学问的人，一类叫刺猬型的学者，一类叫狐狸型的学者。就是刺猬型的学者会把一个问题钻得非常非常深入去探讨和研究和分析，但是狐狸型的那种学者是，这边弄一点，这边弄一点，会把所有东西放置在一块儿，然后去把，就是把把把。把所有东西都融会贯通、博采众长这样的一个研究方式，而很明显，钱钟书是属于狐狸型的这种学者。对，但是这种狐狸型的学者可能到了现在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更
无人
多
继承。
有不，对对对，没有那么受重视，或者说会有一些这个光芒褪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对，那我们就不多聊这个。
有待于以后的这个学者们再度发掘啊，钱钟书的魅力。对，我们最后聊聊这个聂
孽
湛。
债，
对对对，聂湛正好是前段时间我们群里边也聊过一回，就是因为有一些所谓的知青返城啊， 伤痕文学呀、啊、这些话题，这个赶上90年代这个潮流，应该说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虐待》，会觉得它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家庭伦理剧的这个类型里边，它的社会性或者它的所谓的社会议题性，跟当时的所谓的话题性融合度是堪比后来的《蜗居》，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然后也是在那个年代，为数应该说为数不多的留下了这个在电视剧这个领域里边吧，带有很明确的批判性的作品。因为后来的确拍了很多很多关于知青返城啊这些，甚至人世间，
人世
也
间。
是这样一个作品。但是我非常非常遗憾的就是人世间吧，这个电视剧，它对于文革的这个描述，对于文革的理解，连这个虐待的，我觉得这个比不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历史在倒退，就是文艺界的这个认知也在倒退。这个有时候，我在想虐待这样一个用家庭剧的小切口的这种故事，五个孩子的去从西双版纳来到上海找爸爸、找妈妈这样一个故事，来表现出来时代对人的摧残、对家庭摧残、对人性的扭曲的这种，好多父亲都不认孩子嘛，就是你怎么证明你是我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妈妈觉得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能把他寄养给别人，就这种人性悲剧、家庭悲剧，在这个电影、在这个剧里边，其实是刻画的非常深刻的。可能也是当时也是经历过十几年的这个创作的这个沉淀之后吧，那一代的艺术家们，他们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经历和创作的热情，把这种话题给，又不是那种完全的伤痕文学式的，但是又能很真实的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又不是像现在这样非常的矫饰性的，涂脂抹粉式的，用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甚至是怀旧式的去美化的某种情绪，把它给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部《孽债》的，我觉得经典的魅力吧。
对，《孽债》这个电视剧呢，小时候它一播我就烦，我就特别讨厌这个电视剧，因为我看不懂，然后父母呢又特别喜欢看，然后呢，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这个耳朵被听出茧来，当时是也看不太懂，到底我大概知道说啊，这几个小孩是回到上海去找自己的父母，他当年父母知青，然后就把他们给丢下了。但是到底怎么知青是怎么回
对，
事儿
到底
呢？
怎么回事？
什么是知青？他们为什么把自己小孩丢了？他们为什么从西双版纳又回到了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我是完全不了解，也是等到长大之后，慢慢开始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知道啊这个故事的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些知青到了这个农村之后，到了云南之后，一开始想着回去，结果待了几年之后，发现可能也回不去了，可能一辈子就待在这儿了。于是就跟当地的很多女人就结婚了，甚至跟当地的知青也结婚了。结婚之后发现哦，政策有变，他们可以回去了，但回去呢，只针对他们自己本人才能回去，不针对他们的家属，不针对他们的妻子孩子。于是，他们只好把孩子丢在了当地，自己先回来了。然后以为这段过去呢，就这么这个一笔带过了。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想要遗忘的过去，你想要遗忘的历史的幽灵是会回来找你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现在重新再看这个剧，你会发现说，首先这是一部几乎70%-80%都是以上海话为核心的，或者说以主体语这个方言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你放到现在可能都非常少见了，就是很难有一部完全是以上海话为主的这个电视剧出现在现在的影视荧屏当中。其次是我们现在看了太多那些像什么甜宠啊、霸道总裁啊那样的一些剧，你会发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真实的呈现，就是普通民众的生活，以及所谓的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的种种的 就是历史条件之下的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的真实处境的东西，可能放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我记得这五个孩子所分属的不同的家庭是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阶级的，其中的一个是知识分子家庭，那个女
对。
孩儿，对，回到的那个家，她父亲是在一家叫《法治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报社还是杂志社工作的，是一个典型的小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还有一对是工人阶级家庭，一个是在电影院放电影的放映员，跟他现在找的女朋友或者说马上要结婚的那个女人是在纺织厂工作的，还有一个是进了监狱的，还有一对家长是。这个现在在一家企业当老板的，然后还有一个母，还有一个母亲是现在嫁了一个万元户，就是企业家，就是你会再看到当时的改革开放之初，开始的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这个物质条件的这个。突飞猛进、飞速增长之后，对于人性欲望的种种的激发，或者说人性的某些阴暗面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具备时代性，或者说是具备时代特征的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你很难看到，你放到现在，你很难看到，在这部电视剧里面的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情感关系是如此之混乱，如此之不堪。这个是放在现在的背景之下，是你很难在其他电视剧里面看到的。就是，甚至其中的那个小孩到了大城市之后，迅速的堕落，成了一个流氓小混混，跟着他那个继父的女儿吧，甚至发生了一些乱伦式的这个情感，然后。另一个小孩呢，母亲又找了新的男人，父亲又找了新的女人，然后俩人为了这个甩掉这个负担，就是各自的使出各种不同的手段，就是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时代印记牢牢的打在这部虐菜的电视剧身上，你会发现所谓的乡镇企业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是怎么样的？然后普通的小公务员、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当时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一个历史条件之下，当时的社会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如今再去重新看《孽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时代印记，这样的一些时代烙印，都非常清晰的、完整的烙印在这部电影身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去研究和理解当时这个90年代的一个社会背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吧，也是为什么我们父母那一代再去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在当年会有那么深切的感受。它不是一个说猎奇的几个孩子回到上海之后，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尽管啊，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作为小城市小地方的孩子，可能父母在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这样的一个非常现代的新颖的一个，甚至是有点混乱的婚姻关系家庭组成模式，会有一些很猎奇的去观看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但是除去这些东西，它里面所展现的情感，所展现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印记也好，一个真实的状况也好，其实是还挺真实、挺触目惊心的。对，这也是我现在重新再看《孽债》，会觉得它具备很强的当时的一个时代意义。
对，所以从历史的思考，或者是从对时代的关照上，孽债都是在当时当刻，在90年代那个时间点上一个精品的电视剧，而且当时也是社会效应非常好嘛，就是万人空巷，就是当时说是那个《三国演义》同时期播，然后他。在这个相当于有点是对打那个感觉吧，就是在上海地区的那个收视率上，《三国演义》的收视率就慢慢下降，然后他那个收视率就上来了，就是说明在时代所谓的时代呼唤精品这个所谓主旋律这个概念上来讲，我们时代一直在呼唤 跟当下时代呼应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跟当下时代呼应的，哪怕跟我们疫情时代呼应的，跟我们这个在市场经济时代呼应的那种经典的所谓的文艺作品。但是回过头来去看像聂斋这样的一个带着时代伤痕带着历史的话题和现实命运感的这种家庭伦理悲剧的这个剧的时候，其实我就都在想说，那是不是有更多的能够真正切入到这个时代话题的作品出来，哪怕我们像我们都在做一些什么话题剧啊，时代风格的这种话题剧的这种标签意义的所谓的典型人物特征的这种剧的时候，我们参照像聂斋这样的剧比就有点汗颜。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想怎么迎合这个时代，怎么迎合哪怕像三十而已这样的戏，就是怎么迎合当下大家对于这个时代的某一种想象，甚至说某一种这个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想象。但是有多少像聂斋在那个环境里边有勇气去戳破那个肥皂泡，戳破那个所谓的这个大家的那个禁忌吧，然后能够把这个时代的残酷的一面给写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老艺术家的一个勇气和这个那个时代的一个所谓的国运往上走，大家都劲头比较足的那种气象的那种表现吧。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还有一个点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现在重新再去看聂斋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的时候，以前会觉得哇，这些上海大城市的这个父母真是太狠心了，都一个个就是不要自己的孩子，只要自己现在的生活，不想把这些所谓的累赘包袱给甩掉，这哪有这样的父母。但是你现在重新再去看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对于这些父母的选择有更多的切身的理解吧，就是你会在想说，如果是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已经现在有了正常稳定的生活和家庭，忽然有一个过去的阴影来找你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些东西处理好吗？就是它里边有一个非常振聋发聩的一个表达，就是这个孽不是我一个人造的，或者说不是我自己，我不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其实更多的东西是时代的车轮，时代的烙印，历史的过去的对我造下的孽债。就是这个孽债并不是说我自己完全这个就是亲手造成的这一切，但是这个东西
不是个人悲剧是吧？
对
时代悲剧。
对我又如何去向
抵抗这样的命运？
对，追溯这样的一个责任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把你在你身上碾下的一道折，一道这个所谓的孽债。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你放在现在，其实都很难会去有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去讨论和思考这个问题的空间了吧？对，
反正看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些父母哪怕他们当年经历过所谓的伤痕啊什么的，但是抛弃自己的孩子这种控诉感其实是通过他们的孩子来找他们的时候来表达的。我印象很深，就是他们这种小孩从外地来到上海之后，人生地不熟也好，方言也听不懂也好，但是很多细节都是在写那个周围的这些陌生的上海人，比如说街边的老阿姨啊，然后看门的这个大爷啊，这些人怎么去接待这些孩子，然后用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去慢慢的去揭开这个每个家庭就是找孩子爸爸妈妈在哪儿这个事儿的过程里边，去揭开他们这些人情世故或者是邻里乡亲这些人物关系，非常生活流，但是呢那个线索贯穿性又很好，气质拍的还挺好的。所以我也是在看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哎呀这个时代悲剧，但是另一方面还是说生活化，包括刚才说的沪语方言这些小演员的表演气质选择，我觉得都是很贴切的。而且那个时候也是一部电视剧20集，也没有拍特别长，就是基本上那个20集差不多就拍完了。就是看的时候还是这个很快能看完，而且又不累赘。 对，所以
干净利落。
对，精品就是我想略得当，我能渲染的我就多渲染，然后能略过的我就很快就略过了。尤其是前边拍知青的，拍那个西双版纳那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那个那几个镜头，那第一集吧，那几段，我以前没印象，我这次看我觉得哇，拍的还是太真实了。那个住的那个环境呀，包括他那个少数民族那个贫困的生活吧，简单说，就回到上海大繁华城市，你一对比，你就觉得那是人都想跑啊，是人都想回上海啊。那个人生的选择，虽然很卑鄙，虽然很卑劣，我抛弃妻子很卑劣，但是我也是受害者呀，那我怎么办？就这些命运感的东西，你放在那个环境里边，感觉反差就特别强烈。
是，对，对，关于内在，我觉得我们也不多说了。如果感兴趣的。在 B 站上有这个全集播放，然后这个
对，
似乎还有一个完全沪语版的高清版本，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找来看一下。而且在 B 站上人气也比较高的一部电视剧，大家讨论度也挺高的。
对。那我们基本上聊差不多了，然后那个最后可以留一小部分时间互动一下吧，然后简短的互动一下。如果大家对我们聊的这期的黄蜀芹导演也好，这三部作品也好，有哪些看法的，可以现在上麦，然后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聊一聊感受，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期这个这导演特辑就结束，然后也感谢大家。有吗？现在可以上麦啊？好像这个大家都没看是吧？
应该不至于，再怎么着应该小时候
都看
过，
对，孽债应该是都看过。我觉得孽债那个时间点上应该都看过啊。围城吧，可能也有的年轻一点的观众可能没怎么看过。对，但是这两部围城和孽债反倒在电视剧里边还是挺值得看一下的。
都算这个九十年代精品电视剧的代表作品。
对对，除了三国演义西游记之外，也有这种围城知识分子式的和虐待这种社会话题性特别强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对，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然后现在也是这个疫情期间，电影院里面也没什么片子，然后之后直播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想听的想聊的话题，也欢迎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来提，说你们想听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吧。对，希望大家踊跃帮我们这个出谋划策。对，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拜拜。
好，拜拜。